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1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冠状病毒感染和死亡病例还在继续增加，但是武汉雷神山医院的院长说，疫情拐点已经来到，是否真是如此？稍后我们要听听台湾的防疫专家怎么说。另外，湖北省还有中国许多小区开始统一实行最严格的封闭式管理，民众严禁外出，生活谁来照顾？而违规民众被游街示众，肺炎病毒是否唤醒了中共的文革基因？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分享他们的看法与观察，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中国官方在星期二公布的疫情数字显示，死亡人数接近1900人，而中国的确诊人数超过了7.2万人。世界卫生组织强调，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世界其他地方感染病毒的人数极少，死亡率很低。中国疾病控制和防御中心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新病例中超过80%属于轻度症状。自从2月以来发现的新病例的数量看来出现了下降的势头，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谭德赛表示，现在要说发病势头在下降还为时尚早。这场疫情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中国大规模隔离措施使得中国经济陷入瘫痪，世界上主要的航空公司也取消了飞往中国的航班。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二发出警告说，最近一些国家出现了疯狂抢购、正常的活动计划纷纷被取消等现象。他希望世界各国不要对新冠病毒的疫情反应过度。香港政府日前宣布会安排包机来接载滞留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港人。而根据目前的数据，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30名港人确诊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钻石公主号上则有454人确诊。目前港府已经准备了2架大型包机，负责接载滞留在船上的港人。不过林郑月娥在星期二表示，包机是否能够如期成行仍存在变数，这包括了日本当局是否能够在19号完成对船上所有乘客的病毒检测，是否能够让所有港人一同离船登岸，以及包机在东京羽田机场的升降时间是否有所改动等等。柬埔寨首相洪森在星期二表示，上个星期停靠在柬埔寨的威士特丹号邮轮，船上乘客陆续搭乘飞机离开柬埔寨回国。根据路透社报道，洪森说，今天有300多名游客将乘坐波音777飞机离开金边飞往迪拜。洪森表示，剩下乘客的样品将由直升机运往首都金边测试，结果是阴性的乘客就可以下船。威士特丹号邮轮在2月1号从香港起航时，一共有游客1455名，船务人员802人。该船在海上航行2个星期，先后被日本、台湾、关岛、菲律宾和泰国的港口拒绝停靠。拒绝原因是担心冠状病毒会对当地造成传染。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星期二表示，面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如果中国的经济出现恶化，韩国将首当其冲。目前与中国有关的物品供应和生产活动已经受到影响。文在寅还说，除了中国以外，日益恶化的日本疫情也是变数之一。他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在国际合作和救援方面付出更多努力，与邻国携手共度难关。与此同时，韩国总统专机在18号飞抵日本，预定要在19号接回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4名韩国公民以及1名日籍家属。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接见友邦驻纽约联合国常任代表访问团时说，支持台湾参与 WHO 世界卫生组织，可以确保全球更有效、更快速掌握疫情。台湾也会继续努力，希望友邦伙伴能够给予支持。蔡英文还说，政治因素不应该凌驾健康的权利， 防疫是全球性事务，更不应该让全球的防疫网络出现破口。面对中国的打压，蔡英文指出，要感谢友邦总是在最重要场合持续为台湾发声，让全世界听到台湾的声音。蔡英文还强调，台湾就在这次疫情威胁的最前线，不应该被排除在外。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星期二警告，如果新冠病毒疫情无法尽快解决，将会持续的冲击制药产业的供应，全球恐怕会面临抗生素等药物短缺的问题。伍德克在北京的一场圆桌会议上指出，疫情可能造成中国供应步调的失衡。中国目前是全世界一些基本药品的主要来源和生产地。那么中国新冠病毒感染还有死亡病例还在继续的增加。不过呢，武汉雷神山医院院长他最近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疫情的拐点已经来到。是否真的是如此？那么疫情到底何时才能结束？与此同时，美国参议员继续的质疑武汉病毒所和疫情的关联，病毒有没有可能是人为制造的？我们下面要通过电话连线为您邀请台湾的防疫专家、台湾前疾病管制局局长苏益仁苏教授来谈谈他的看法。苏教授您好。
是，大家好。
是苏教授，我们知道刚刚提到的这位武汉雷神山医院的院长王行环，他是在昨天星期一说，他说从新发的情况来看，这五天以来发热的数量在下降，是稳稳的在降，而且没有反弹，所以他有信心说真正的疫情拐点已经到了，现在在里面消耗的很多都是存量。您怎么看他的说法呢？您同意吗？
我想在我评论这个说法之前，我先讲一个比较大格局的一个，那才能够比较好去评估这件事情，武汉的疫情。我想在钻石公主号最近的演变，那么从3000个旅客里面呢，那么现在说有450几个已经确诊，好像今天又增加哦，那么增加到540几个。所以这一个我们在谈论一个疾病或者是一个传染病的时候，常常会用一个嗜血模式或者一个疾病的模式来推断那个比较大的一个疫情。所以在钻石公主号就提供我们，它是完成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之下呢，那么3000人里面呢，大概在几个礼拜，那你就可以看到它从几十个、几百个，现在呢，已经到了400-500个这个确诊病例，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让我们看武汉疫情的一个模式。我觉得是这一次在游轮这个部分当然是非常很不幸的，但是提供了一个疫情非常重要的疾病那个模式哈，流行病型的模式，所以这个地方大概就至少在现在来讲呢。是15%，那么还在增加，可能会20%。所以你如果
就是它的传染率大概有达到将近要到20%了，是吗？根据这个
20%，对。所以你如果说武汉现在封城的情形之下呢，它长时间这样封城下去的话，那么你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钻石公主号的一个模式的话，那么武汉如果是1000万人，我在推测的话，可能里面可能有150万到200万的以后的感染人口会出来哦，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用一个比较科学性的，我们可以去推论的一个模式来估计武汉的一个疫情。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武汉当然是像现在的非常严重。所以他们过去的从封城之前到封城之后，理论上如果有效果的时候，应该在2-3个礼拜可以看到疫情下来，我想这个是可以预测得到的。但是现在比预期的恐怕还延长了吼，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那么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建了火神山、雷神山或者方舱医院，那么这个会大建这样这几个隔离场所。这几个隔离的基本上是可以把所有的病人 只要发烧的我全部给你在隔离在这些地方。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或者是说他们现在武汉湖北呢又在用那个军事管理的部分，
对，封闭式管理，
封每一个村里都在封闭，
对，
这个地方其实是在防疫的部分是会有效的，虽然会跟人权的这个部分会考量到那个部分，但是在防疫的这个部分，你只要把这个发烧的病人全部都隔离的时候，那么隔离起来的时候，那么在社区的没有被隔离的就比较是健康的人，那经过两个礼拜的左右的话，那么病人就好了，那么就重病了就重病，死亡了就死亡，这个是一个我们在100年前我们没有以来我们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疫情啊，这么样的一个封城的做法。
苏教授，但是我在这里也想请教您好，我们知道在中国，特别在武汉，有很多人因为当时这个医院床位不够，所以要居家隔离，最后导致全家感染这样的一种严重性。那现在如果社区进行这种封闭式的管理，难道不会增加这个疫情或者陷入一种焦灼吗？他在社区里面传染源不会继续的传播吗？
这个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在那个钻石公主号，她其实面临到了同样的一个情形，她没办法疏散，所以这个部分呢，那么感染的人，你如果没有办法做速度的有效的在隔离的场所或者医疗体系没有办法有效处理，那么这个部分就一直延续下去嘛，所以才会有到最后我们是在观察说到最后到底有几十个%的人会全部得到感染，这个是未来我们必须在观察的。那如果这个部分现在他们做的防疫的层级是越拉越高，我想这个部分已经做到了防疫最最极端的一个做法，那这样的做法呢是会有效，我是可以同意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部分也只有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隔离的，把所有的发烧的人才全部是隔离起来，那这样子的话都要建很多的方舱医院才有办法应付这么多的医疗体系没办法容纳的病人了，所以这个部分我是相信那个这样的做下去的时候，那么有可能在3月中左右或到4月这个部分，这个病人大概会控制下来，但是控制下来的现在对武汉肺炎的这个新的冠状肺炎的出现的最挑战的地方在哪里呢？不是现在，而是说他有很多没有症状的病人，那没有症状的病人你怎么样去给他送进这个隔离的地方呢就很难，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全世界或者中国境外的感染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当有一天那么武汉封城的禁令已经被取消，或者是全世界旅游警示这个部分被取消，那么这一个部分呢，全球的那个经济或者那个部分为了救经济，那么这个部分呢，很多的这个无症状的或者症状比较轻微的没办法诊断出来的呢，那么散布到全世界全球去，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在亚洲各个国家或者是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了，
是，
所以对台湾来讲，我想这也是到那个挑战才开始。
苏教授，接下来我们还有点时间，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就是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说这个病毒的起源是在哪里。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国会参议员科顿，他呢陆续提出过，他在提出在质疑这个病毒到底是不是从实验室而来，是不是人为制造的。那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他提到这个武汉的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是一个 P3 的实验室，它是中国唯一研究人类传染病的实验室，距离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只有几英里远。那科顿参议员说，虽然现在没有证据来表明这个病毒是起源于那里，但是他也说，因为中国政府一向是不诚实的公布情况，所以至少国际间应该要向北京来提出这样的质疑。从一个医学还有防疫的专业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病毒来自于实验室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我想在大概在10年前开始那个禽流感的新型流感变成 H5N1 或者 H7N9 那么这个疫情来的，说全世界的流感的科学家哈，那么最顶尖的科学家，像荷兰啊，或者美国威斯康星的几个，最他们所做的研究，就是在这个 P4 的实验室里面呢，去试着去看这个 H5N1 或者是这些病毒的演化。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在不单是在武汉在做，哦，其他地方也在做，但是重点是在这个部分的管理，哦，管理这个部分。那武汉P4 的实验室也已经确定他们是做蝙蝠，哦，有一个研究员有几百只的蝙蝠，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做蝙蝠的话，你可以思考他大概是做的是冠状病毒，所以他也是在看这个冠状病毒的毒性的演化或者人传染的演化，这个都是在病毒学上非常尖端的一个科学研究。但是如果是没有把它管理的层面没有做好的时候，那么就是变成一个大灾难。所以我是这个部分，其实在全球你要做一个 P4 实验室，全球都在关注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因为在中国的体系，那么可能是比较封闭，那么如果其他的一些国家要去采取监督的行动，恐怕会比较困难。这个事也是在 P4 实验室哦，那么非常危险的地方嘛。
司教授，我们最后大概还有一分钟时间，有些观众朋友也想要了解，就是针对患者的治疗到底有没有药物可治。中国政府呢在不久前就开始推动所谓的中医中药疗法，所以很多人在质疑到底中药对这个新冠病毒有没有用呢？您的了解？
我想现在在这个部分是从过去几十年来，如果疫情大家都会想到用中草药了，哦，那么但是因为在做一个正式的疗法的时候呢，那么一定要确认或者做临床试验，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难去评估中药是有没有效果。但是我是确信一定有一些有用的药物在里面，但是这个里面你怎么用科学的方法做临床试验来确认那么可以普遍的使用，这个是一个挑战啊。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的疫情过了以后呢，那么就没有病人，所以你即使有药物的话，你也没有经办法经过测试。所以这一次在武汉冠状病毒肺炎的时候，那么大家也知道，就是伊利它有一个抗伊波拉的药物嘛，吼，要到中国去做临床试验，所以这个地方恐怕要正式的一个大药厂介入才可能变成一个药物用。是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苏玉仁教授，谢谢您接受我们今晚的访问，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重灾区湖北省的防疫也在不断升级。湖北省当局在16号宣布，全省社区统一实行最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另外呢，在中国其他省市也有类似的宵禁的措施。那么在过去几天，我们不断有观众和网友寄送视频到美国之音的电邮信箱，显示了从湖北到甚至内蒙在封锁令、在宵禁下的管制情况。我们下面就带您来看看这些视频。
关了，把那个灯关了。
老板，你给他关了。
很快的，来再抬一次。
严禁出行，请立即回家。根据呼伦贝尔市防控指挥部第十号公告，晚八点至早七点严禁出行，请立即回家。
好，我们感谢网友们为我们所提供的相关视频，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利用美国之音的电邮信箱与我们进行联系。稍后回来，24小时的封闭式管理能不能有效控制疫情？严禁出门，那么民众的生活谁来照顾？另外，有违规的民众被拘留、被游街示众，这些激进的疫情管理方式是否让人感觉重回到文革时期？稍后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和您谈谈他们的看法与观察，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应对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多处小区展开了全封闭管理。疫情仅次于武汉的湖北孝感，在星期一颁布禁令，所有居民必须足不出户，严禁外出，而违反禁令者将处以10天以下的治安拘留。有评论认为，小范围的全封闭，这有助于控制疫情，但也有人指出，全封闭管理根本是各自为政，只有封闭没有管理，只会让病毒在社区继续传播。与此同时，有部分地区出现了违规民众被拖上街头示众，激进的管理方式令人联想起文革时期。全封闭管理究竟能够控制疫情，还是制造更多的人道危机？而民众无法出门，生活谁来照顾料理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和您一起来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郝教授您好，欢迎您。
你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
先生好，
是，
你好。
你好。第二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郝教授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今晚节目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打30017560。那么您同样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郝建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郝教授，我们知道您2月1号才从北京回到了美国，刚刚完成了您14天的自我隔离，所以对于隔离生活有一点亲身的体验。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在美国的这些居家隔离与我们现在要谈的在中国的这种非常极端的全封闭管理可能有极大的落差。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样看在网络上，在我们刚刚的视频里面，在中国各地各区现在发起的这种非常极端的全封闭式的管理呢？
事实上我在北京已经自我隔离和在小区里面隔离大约10天，加上我到波士顿的这个自我隔离，一共大约有20多天，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事情。那么这个在北京的隔离和在美国的隔离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的隔离是由政府部门强制执行的，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居委会啊，居委会跟这个美国的那个社区是不一样，美国社区是自我组织的。中国的这个居委会和各级的这个政府，它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它 还会出现那种非常暴力的、非常这个极端的啊。虽然我觉得有的地方的隔离是非常好的，起到了这个阻止肺炎发展的功用，但是就算我到了美国以后，我跟国内还有很多的联系嘛，我看到的，你看有用木头把人门封起来的，有用铁把铁棍儿连焊带组装把人们封起来的，还有这个街头看见有人大概是没戴口罩上去就一顿暴打的，还有像你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湖北孝感直接就是要违反的就拘留，那么这个里面呢，我就在想，他有种某种内在的情绪和价值观，撇开他对这个隔离对武汉肺炎起到的这个积极的有必要的作用之外啊，他这个里面的这种暴力的打的这个一概而论的这种思维这种价值观让我有点警惕，也不奇怪。微信上有人说这是同一波人，这波人呢就是反日游行那他们上街去拿这个右倾锁打人啊，这个到了反韩游行的时候呢就去堵人家的商店啊，反美游行的呢就到使馆去扔石头去，所以这种暴力心理的不定期发作，某种红卫兵的症候、义和团的症候，这种正义在手我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这个自我抒情的精神症候，让我觉得非常恐怖啊，啊，有点害怕。
是小明先生在您谈谈您的看法前，我想在这边先念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的这个来信，他说这个署名叫 Holy Ghost 的网友，他说管理只是手段，管理的背后必须有明确目的与动机，才可能维持和产生好的效果。中共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是要维稳，是要提高自己声望，还是要照顾老百姓？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一位来自北京的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的看法，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位来自北京的朱先生怎么说。朱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
你好，你好，哎，这个主持人和观众好，我是做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普通学者，我谈一下我的观点啊。这个观点很简单，请你允许我把话说完，你再断啊。就是他以社会的各个主体非法的这个断路断村上街手持各种武器去抓人，那么他的法律授权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政权1993年就在修改了宪法，就提出了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前提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既然法律没有任何授权也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么他有什么权利？你看刚才你们电视一演的一帮人去随便拿着棍棒去上街去抓人去封路啊，还有警察，这叫干什么呢？这是不是土匪？还有一个，你们在做这期节目说仿佛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时期，恰恰错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时期啊，那是有限的这个中共的红二代对所谓的地不返怀右的打砸抢行为，而对普通的老百姓是没有的。那么这个现象倒让我想起了1939年、40年德国法西斯纳粹那个捕捉这个咱们犹太人的那种法西斯行为，我倒看中跟那是一样的。你看这个警察正在拿警棍打人啊，这叫什么？这跟法西斯有什么区别？我没有见到一个号称依法治国的宪政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让我们记住这个，这是一个天大的耻辱，让我们记住他吧。
好的，谢谢您，北京朱先
生。总有一天会追责的啊。
好，朱先
生，让他们随便上街去抓人的啊。
好，谢谢您的来电，谢谢您。那么我想小明先生，您刚也听到我们北京朱先生这位观众朋友的这个看法， 简单谈谈您的看法。还有刚刚这个我们的郝教授也提到，这种由大部分主要是由地区的居委会在领导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封闭式管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管理方式？为什么会走向越来越多的极端呢？
好的，我非常赞同刚才那位朱先生的话，确确实实在这之前我也想到了，在东欧，在德国出现的这种把犹太人拘禁在一个城、拘禁在一个拘禁地的一个这种情况，当时这还是在大屠杀之前，在消灭犹太人之前的一些做法。这个当前这种形势下，确确实实让人感到非常的恐惧、恐怖，所以这个情况确实是大问题。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居委会的这种管理，刚才郝教授也谈了很多，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全封闭管理的重点是全封闭而不是管理，是只有管而没有理。而且办法也说回来，一个居委会它也不具备真正的管理的能力。另外这个还有个大问题，就是中共当局它一开始就是以维稳的这种思路和方式来抗击疫情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以对付敌人的方式来对付病人，甚至是以处理动物疫情的方式来应对这次人类的肺炎疫情，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人格和尊严。刚才很多人提到这个管理的问题的时候，提到一个政权的管理，刚才一个网友说到了他管理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中共这个政权的管理目的就是很简单，他就是维稳。那么这个管理的后边实际上存在一个价值观的问题，那么是对人性的尊重，而中共恰恰在这方面根本没有这个考虑，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涉及的面积很大，各地方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但是确确实实网上流传着大量的触目惊心的情况。刚才郝教授也提到了，把人家的门从外边用木条钉死，有的地方用把金属门电焊焊死，那这个情况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恐怖。那万一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比方说家里人有突发疾病或者有火灾，那被封闭在里边的人那岂不只有死路一条了？但是这种简单粗暴对待民众的方式应该是普遍存在的。您这里边有一条，它实际上和中共这个政权的性质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政权他从来就不尊重百姓的人格和尊严，而中国人这些年来也从来没有过基本的人权。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在疫情严重的一方，很多病人根本就得不到基本的医疗救助，强行的把人封在家里边，其实就是让这些人自生自灭。在医疗措施根本无法到位的情况下，这种极端的封闭措施等于是让百姓坐以待毙。而且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的病人整家整家的死在了家里，还有些人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绝望的自杀。还有一个情况我看到的，被封闭在家里的有些家庭连食物都得不到保证，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出现了。
好，稍后我们会继续来探讨啊。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另外一位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的看法和意见，稍后我们再回到现场请郝教授来谈一谈他的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德国的一位观众朋友，这是德国的文女士，您好，请说。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是来自德国的文女士，我是美国之音节目的忠实观众，对这次的武汉疫情也是尤其的关注。我觉得现在的武汉就如处在战争状态一样，每天都有死人，每天感染的人数都在增加。被分成分村分路的武汉人民一定是处于水深火热的状态当中。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我认为作为自由世界的一方，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做如下三件事。第一，美国之音应该派出战地记者深入武汉一线战场，报道那里惨绝人寰的现实状况，而不是仅仅只是通过武汉当地个别线人的有限采访来发声，那样的声音太过微弱了，远远不够。第二， 美国应该派出中情局的谍报人员秘密深入武汉病毒研究所展开调查，从此刺探那里的秘密情报，不能因为中共公开的无情的拒绝，美国就此作罢。因为这是一场不仅仅关乎武汉人民的生命利益，同时也关乎世界人民的生命权的时间争夺战。
嗯，
美国只有及早介入，才能够拯救更多的人。第三，保障武汉城内的信息流动。我们也看到，随着时间的推延，武汉城内的状况是一直在持续恶化的，很多的人道危机因为中共对信息的封锁而不能为外人所知。而当此之际，中共所下的武汉城内举步断网的命令，只能让无助的民众更加雪上加霜。
好的，
所以如何打破防火墙，让武汉城内民众的哀嚎声能够传出来，以及让城内绝望的民众能够看到境外真实的信息，都是至关重要的。
好的，谢谢这位来自。
我想说的 是
嗯哼，
最后一句我想说的是，其曰无衣，衣子同衫，愿上帝能够垂怜武汉这座城里无辜的子民。
好的，谢谢您。
谢谢，
谢谢德国文女士。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波兰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你好啊。
嗯，
那个嘉宾好。我呢是在波兰的华人，但是在国内还是有一些产业的，我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对于国内的中共这些做法呀，真的是让人很反感。在他们那边就完全就没有法律，在我的老家江苏，只要不是这个城市里的，像常州啊什么的，外地人全部不能进城，进来的话全部送到一个地方去隔离，然后自己交钱。小区里边出入全部是要那个填表格申请，拿了票限时出去限时回来，就完全没有人权可言了。这个事情就是跟搞运动一样。我想这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共他自己的意识形态里边，他不容许第二种异端。整个国家他发出一个指令，只有一个想法，全国只有一件事情，老大说了他就这么干，老大不说谁都不干，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的。好，我就表达这个观点。
好，非常感谢您，波兰的吴先生啊。那么我们刚刚这位观众朋友，北京的朱先生，他现在又打电话回来，他有一些想要补充的说法。我们请朱先生，请您抓紧时间，给您一分钟时间。您好，请说。
好的，
嗯，
好的，给我一分钟时间，请我把话说完，好吧？刚才你们所展示的这个现场录像，它的侵权主体是居委会，对吗？如果是居委会，你们可以上百度去搜一下。看看中共所制定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第二条，它规定的是什么？是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我教育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嗯，
它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刚才那种行为，马路随便抓人、上街封人家家，这是一种行政暴力、执法行为，是政府行为。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有什么权利带政府非法执法？
好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所有侵犯湖北人的这些合法权益的人，你们记住，中共政权30年代闹红军的时候，湖北出了2任国家副主席，200多个将军，啊，你们这样做对得起中共老红军吗？那些给你们打天下的那些祖先吗？畜生们！
好，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我想回到我们的郝建郝教授。郝教授，不好意思，我们这个要临时来接听每一位观众朋友，我们都希望能够把他们接进现场。
我听得很好，我听得很受教育。
对，北京的朱先生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行为、这些封闭、这些所谓的管理手段，它的法律依据在哪里？那么另外我们有这位德国的文女士，她也说信息流动、信息流通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有很多的网友也向我们反映，从上个星期开始，微博、微信删帖、封网站，这个类似的情况又开始在陆续的出现了。您怎么样来解读这当中的这些变化？怎么样来答复这些观众朋友他们的疑问呢？
说实话，跟你们做这期节目，我心情挺复杂、挺沉重的。一方面，说实话，我也是一个学者，我在思考这个里面背后的它的制度的原因，它的内在的价值观的 这种指导下，也在思考政府行为的这个所谓合法性来源。另一方面，我也在不时无时不刻的惦记着北京的家人、朋友、学生啊。那么总体来说啊，就像大家谈到的，我觉得不仅仅要从个体的这个什么居委会组织法呀什么啊，要从整个，我说的不客气啊，要从集权主义制度它的性格、它的个性来思考现在的种种乱象。它是很多现在的现象，封门、这个封小区、拘留、打人，还有人有的一家人几口在家里打牌，我实在不懂怎么又把人弄出来，这个在街上去，
游街，
嗯
哼，
这个我认为我是很了解中国现实的，我都不能理解这个现象。那么呢，就是这些乱象的下面背后大的东西，我刚才也讲，我说我不是不奇怪啊，虽然是这个，很着急，甚至于有很多地方很气愤，但是我对这些现象并不奇怪。说实话，你们播的这些这个，不管是影像啊，还是消息啊、图片呢、啊，那个我看的，可能不比你们少。
嗯，
你比如在那个微信上，你们去看一看，有的人发都不是一张两张图，
是、嗯、
包括影像、图片，上来是九宫格啊。
嗯哼，
那么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背后思考它这个制度的必然性。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用阶级斗争思维、用维稳思想，
嗯哼，
就是目前所有的这个乱象的根源。所以它是这个制度啊，在这个制度在武汉肺炎面前，它没有任何改变，它只是完全是自动的反应，而且自动的、自然的、正常的反应。
对，有人说这是存在于基因当中的一种自然反应。
哎，对对对，相当于这个，我这个自动是正常，不是讲，我真的认为它正常啊，就是在这个制度的这个运行机制来讲，完全是
好的、
自动的。
好，
现在我提一个事实啊，现在为止，还有派出所的警察上门去找谈话警告。少谈话，少发声。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甘肃省的蒋继勇律师，他发的消息是，甘肃省甘州区公安局派出所跟他讲，少说话，少发声，只发政府的消息。这个你看。模式依然在自动的运行。
嗯哼，郝教授，
所以我们要思考这种。
好，我要先请您在这停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想争取让他们不要在电话线上等太长时间呢。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首先像那个什么打来打去的，然后地方政府呢派的那些个打手，那自己搞的。跟中央没有关系啊，还有那个什么，有些什么打麻将玩意打出来的，那完全就是瞎胡闹。还有，必须那个，还是要按照法律办事。但是武汉那边必须严管严控，武汉那边这个重灾区，你不这样管也没有别的办法。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就回到我们的现场，这个郝建郝教授，我想再把时间交还给您啊，因为您刚刚这个还有一些想要表达的。除了在谈到刚刚这个天津王先生他提到，他说就是对特别武汉要重管要严管，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次的疫情紧张，也有很多人提到上级政府顾不到下级政府，所以呢，这个在所谓的封闭式管理上，各个地区、各个社区、各个居委会都有不同的规定。我们还看到有各式各样的这种通行证。然后呢，我们看到在网络上有一篇这样的文章，说到目前的封闭式管理，这完全是胡乱为政。大部分社区管理员成了炮灰，不懂知识也不去学，就是一味的听党话、跟党走。按照目前这种社区封闭走下去，疫情会进入焦灼状态，人数缓慢下降，但总是在增长。如此下去，这场瘟疫会耗尽元气。 那么郝教授您怎么看？那么刚刚这位天津的王先生也说，这都是地方政府的事，这不关中央的事，您怎么看他的说法呢？
刚才这王先生说的时候，其实我就憋着话呢，不是地方政府的事儿，所有的事情都是从上而下，是上级发动的，上级纵容的，上级实行的，上级推动的。你放心，中国的哪一级地方政府敢做违反上级指示的事情吗？他们一天到晚做的事情就是秉承上意，揣摩上意。你放心呐，这是人家的专业啊，所以这个天津的王先生，我是完全不同意他的。
好的，好，那么小明先生。不好意思，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所谓的这种小区管理，很多人说不只是乱象，而且异象也很多，很奇怪的现象，像是这些我们看到一些温馨提示啊，这个说不出门不出门绝不出门，就一再的强调不让人出门。另外呢，一些通行证也是非常的夸张，除了这个提供给让民众去买菜用，连到街头上厕所都需要上厕所的通行证。所以也有人说这种封闭式的管理，它到最后可能会适得其反。您的看法呢？还有您刚刚听到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留言，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刚才天津这位先生确实讲的很有趣，就是说有不少的人认为啊，中国人似乎是低人一等，必须需要暴力才能解决中国人的这种服从。其实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大概都不应该接受这种观点。中国人应该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个民族，怎么会是最卑劣的民族呢？非要需要暴力才能管着呢？把中国人自己当成牲口来看待，这实际是对不起自己的祖宗了，是不是？就说这种话，所以我很不赞同这种说法，就是说必须需要暴力来对待中国人。那么现在一个大问题就是这样，刚才郝建教授也提到这些问题，中国的一切实际上都是这个制度本身决定的，是这个政权的固有的特色，或者说是这个政权的基因。
嗯哼。
那么这个里边从上到下他们做的这一切实际上都不会违背他们这个基因的，也不会违背他们这种制度。而且这个政权可以讲这几十年来他们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具备过真正的管理国家的能力，他们只会机械的粗暴的对待国民，对待民众，他们只考虑政权的需要，而不考虑民众的需要和感受。因为这个政权他从来不对民众负责，他们只对他们的上级负责，只对他们的权力负责，只对他们的统治负责。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这些极端措施所出现的一些必然结果。
嗯，
那么至于这种到了这种上厕所都需要通行证的情况，这个应该说是一种这种逻辑在自然正常现象的这种自然的演变、自然发展过程。那么，因为下级他只对上级负责，他会堵住一切百姓的出口，所以这是一个很，我想出现这种现象，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比这个更严重的现象。
是，
所以现在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谢谢。
好，我们来看看在星期一的时候，纽约时报也针对这些事件做了一个报道。纽约时报就这样说，他说中国正在通过基层动员抗击疫情，这让人想起在这个国家数十年未见的毛氏群众运动。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在现场讨论单元还要继续请郝建教授还有小明先生谈谈你们的看法，还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的生活谁能来照顾，那么由社区统一管理统一采购这样的方法能行吗？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呢有另外一位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波士顿的王女士，您好，请说。
好，两位嘉宾好，玉文好，我想就刚才有一位观众他打来电话说，像现在这种管理好像是，他先说这个不是中央的决定，不是中央的责任，是地方的责任，咱们先不说这个，但是他说了一下，他说像现在这种的管理，他说这种强制管理是必须的，否则哪有其他什么办法？那我就觉得呢，这个问题是很愚蠢的。为什么他会认为我们中国人难道就这么没有智慧？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 想出来是怎么样更好的管理现在这个疫情吗？所以我就想，但是他的这种想法呢是非常普遍的存在的，在中国大陆，像我们周边的人，他们都认为政府现在这种的管理，这种其实你可以说是一种野蛮的管理是非常必要的。那么我就想，这个是很危险的一种思维。我就想请两位嘉宾呢点评一下。
好的。
他这种想法是非常谬误，想把他点出他谬误之处在哪里，点醒一下我们的同胞。
好，谢谢您，波士顿的王女士，谢谢您。那么我就想先请郝教授给您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啊，这个现在的这所有的现乱象，都是多少年来把我们训练成这个样的，把普通老百姓训练成这样的，把各级官员训练成这个样子，所以没有什么说是上边没管好，或者哎呀中央的经是好的，底下歪嘴和尚念歪了，没有这回事啊。文革从来没有结束过，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的暴力，各种的粗暴的对待，都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制度所带来的。那么我再强调一句啊，就是隔离甚至于某些地方的封闭，对防止预武汉肺炎是很多地方是有必要的。我并不是说反对这个隔离，我反对的是什么呢？是根植于我们心里的那种阶级斗争思维。刚才小明先生可能也讲到，就是他现在整个抗肺炎还是维稳第一，所谓叫用中共的话说叫政治安全第一。我只说我知道的两件事啊，这两个消息来源我都没法证明，但是我是看到的，一个是某一个好像是哪个媒体发的一个公安部门的文件，就是说抗肺炎的过程中要把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
是，这是中国公安部门。 对，确实在已经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对，
是吧？这是我看到的。你看他的第一位是这个东西，还有第二个呢，是我离开北京时间我的一个学生发给我的，是也是一张纸的一个打印文件。是什么东西呢？是海淀区，就是我所在的海淀区啊，海淀区的叫就是防武汉肺炎什么防疫情巴拉巴拉指挥部，发给谁的呢？发给公安局还是派出所的？那个文件我现在看不到了，是个打印的很正式的文件，上面讲是什么呢？就是说要对各个重点地区，上面数了一系列的地区的叫重点人员进行排查。然后必要的，他用的话是什么呢？叫我想想，叫保护性措施还是叫预防性措施，具体我记不清了。
是，
哎，而我的一个朋友，就是这个许章润先生，他在写了文章以后，他就被你说叫隔离也好，你说叫这个禁闭关在家里面也好，大概有这么十几天的时间，你都说不好到底是隔离还是被禁闭了，因为其他的人隔离，没有人在门口堵着他门啊。其实我跟这个我们公安朋友跟我说过，这叫什么？这你知道？这叫上手段啊。所以说我讲的没有什么说底下歪嘴和尚念歪了，整个的是他是在维稳思维，在阶级斗争思维指导之下来进行的。
好的。
对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防止和治疗。
是郝教授，我们这边有、
啊、
对，我们这边有一位观众朋友署名叫吴宇，这位观众朋友说的可能就可以，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位观众朋友他说呢，封闭管理要有个度，上梁不正下梁歪，今天这些基层小人物有这样的嘴脸，难道不是管理国家的领导的问题吗？那么接下来同样小明先生，我也给您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针对刚刚波士顿王女士所说，您怎么样来回应刚刚这个有观众朋友说到，他说这不是中央的问题，这是基层政府的事情，您的看法？
在中国这个体制下，特别是因为中国的各级政府实际上都是中共的一部分，包括这个居委会， 他居委会的这种他的内部体系实际上也是中共体系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小支部，所以这个时候它并不存在什么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因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自治的政府，而是完全是得到上级授权上级任命的这么一个机构，所以把一些罪责推到下边来这个说法其实很早就有，但是也从来没有人真正相信过，因为这个政权完全是一体化的。另外我想说一点，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最重要的对中国统治最大的恶果，就是他这个指导思想上就是一直在利用人性的恶的因素。毛泽东搞文革是一个走极端，就是说这个极端的大暴露，那么这一次实际上又是一次极端的暴露，他用恶人做恶事，鼓励人性中的恶。所以这个时候有人反而说是中国人恶，恰恰相反是中共政权他有意的要把人性中的恶激发出来，他把人性中的善良要杀掉，要扼杀掉，所以这才是这个中国人最悲惨的处境。所以如果说有什么责任的话，并不在中国人，中国人实际上是世界上最驯良的一个民族，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出在中共政权上。谢谢。
好，小明先生，接下来我们剩下一点时间，我想请您跟郝教授各自用一分钟左右时间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解答一下。也有很多人说您刚刚提到这个中共政权就是鼓励人性中的恶，所以现在很多人担心这些处在封闭式管理下的这些社区居民，他们现在的生活物资食品必须都要由社区来统一的管理还和发配，如果说这个制度中的恶再度显现的话，这些民众未来他们的民生物资由社区来管理，它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和这个不便，或者甚至一些严重的危机呢？小明先生，一分钟时间，您的看法？
好的，现在就是一个大问题。比方说，过去一个城镇或者一个大的城市，它都有自己完备的社会功能、完备的生活功能，但是一个社区、一个居民小区，它往往不具备这些完备的这些社会功能或者完备的生活设施。当居民被封闭在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就失去了自我生存的能力了，就要完全依赖于所谓的这种集体供应。那么我们知道，当这种供应一旦失去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最恶劣的情况。那么有条件的、有权力的、有影响力的人，他可能会得到更多。那么没有权力的、没有影响力的百姓可能就会得不到照顾。这个情况在中国文革的时候出现了非常多，那么所有的物资都是严重短缺。如果这种情况短时间内可能不会造成太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隔离措施长时间维持的话，比方维持一个月两个月，那我想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甚至有些人可能会饿死，我很担心这个情况。
郝教授，45秒时间给您。
那我都要不了可能。第一，现在这样的实行配给制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实行的。按照科学家对武汉肺炎的这个估计和研究和预测，现在不好说肺炎，武汉肺炎什么时候结束，就是在中国乃至于在世界的这个泛滥流行。所以呢，如果靠这种所谓代购配给计划经济，我认为是不可能实行的。那么我们思考的是，可怕的是它背后的这个计划思维，可怕的背后的这个思路还是迷信计划，还是大一统的治水这种思维，这种对大一统对计划的这个迷信，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危机处理模式，也会给武汉肺炎的这个斗争带来不可思议的这个损失。
好的，谢谢您，我们非常感谢郝建教授还有小明先生，感谢二位今晚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我们的节目要继续和您来探讨疫情不止，中国的经济能否逆境求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